十七章，这是著名的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对吧？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三重的职分叫做什么？先知、君王还有祭司。祭司在这儿体现就非常明显，然后希伯来书也多次的谈到，他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对吧？而且这里还是大祭司，大祭司的祷告。首先说祭司的职分和先知、君王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大致上的明白吧？君王管行政，管国家治理，祭司和先知感觉都像是教会内的事情，是吧？啊，信仰内的事情。然而他俩还有一点的不同。先知和祭司虽然很多时候他重合哈，他的职分他所做的事情重合，但他还是有一点不同。先知更像是一种叫做代上帝来说话的，是吧？他是代表上帝向人说话。而祭司的更最主要的工作是代表人向上帝赎罪认罪献祭，是吧？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耶稣既是先知又是祭司，他既是祭司他还是祭物呢，是吧？他把自己还献上。所以说这个祭司在这儿的意思就是他特别的是正在做一个献祭的事情，而这个献祭是祷告，对吧？他是在为他的门徒来祷告，也不光是门徒哈，这为几种人，为了几种人来这儿祷告。哪几种人呢？你看小标题上就告诉你，首先是为那信他的人祷告，对吧？他说我为信我的人祷告，他不是为世人祷告。他一直在反复提这个群体，就是父啊，你在世上赐给我的人，他为他们祷告。而且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再次在第一节就又强调说，父啊，时候到了，是吧？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时候到了。而且这也是我刚才说的，耶稣说了这话他就举目望天的说，应该不是一个公开的祷告，应该是一个独自在旷野或者在室外那种感觉的祷告，是吧？所以这个祷告的内容应该就是后来圣灵亲自显现给门徒，当然也可能是耶稣复活之后那40天告诉门徒，都有可能，对吧？所以他是一个独自面对上帝的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他为门徒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呢？祷告让他们得着那荣耀，就是他和父之曾经有过的那样的荣耀，又祷告他们要合一，是吧？这个合一也是彼此相爱的另一个表现。你都不相爱了，哪来的合一呢？是不是？而合一，也就是真合一，也就是真的相爱了。要不然，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不是在真道上同归于尽，是吧？不合一就是同归于尽，合一就是同归于一，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这个合一是这样的，然后呢，求神来保守他们，又求神能够让他们成圣，十九节，对吧？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来成圣，然后又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做见证。他把人分成了这么两种，他说我不为这个世上的人祈求，我是为信我的人，你赐我的人祈求，对吧？他说的还是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然后呢，这个差遣他们出去的这个合一，为教会的合一的祈求开始扩大，不是光眼前的这些信徒，而是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那就包括我们了，对不对？这就是一代代的使徒传承下来的这个道，或者叫历代教会，是吧？以后的教会也被纳入了耶稣的这个祷告当中，所以说这就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对吧？他把我们也涵盖在其中，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也都合而为一。这里边提到的合而为一，反复提的合而为一，耶稣强调到一个地步说，就像我和父那么合而为一一样，是不是？合一到那个程度。我们经常在背亚当拉修信经啦这些的时候提到，这三一神他们是怎么样的其位，不相交换，不相统合，是多么的这个合一，用各种方式来形容。可是我们却发现，我们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之间是真的合一吗？还是刚才那个葡萄和那个玻璃球子的那个比喻，那玻璃球肯定是不合一，是吧？但是这些个葡萄如果说还是一粒一粒一粒的各自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是吧？它还是某种意义上还不是真合一。合一到什么程度是真合一呢？ 合一到你这个葡萄再没法单独当一粒葡萄，而是你质地分离，是吧？所有葡萄合在一起被榨被碾，最后酿出来的那个叫葡萄酒。你看出这个葡萄酒里面还能看得出哪颗葡萄吗？看不出。你们要都是麦子，不是败子，这是好的。这些麦子同样的被磨成了面，烤成了一个饼，你还分得出是哪一个麦穗上的吗？就要合一到这个程度。所以你发现圣餐是不是有道理的？用杯和饼来表示我们真的合一啊，是吧？不分彼此，不分你我，这是真正的合而为一。古往今来，所有的人，你具体来说，你领的那个饼和杯当然不一样，但其本质来说呢，都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对吧？你是因为这一个杯和这一个饼，是因为这一位基督，我们在他里面深度的完全的真合一。想强调到这个地步，当然我并不是说泯灭你的个性，只是想告诉你，这里边我们对于合一的理解有时候太过于个人主义了。我过好我的小日子的前提，保证我的这个果皮我的细胞膜还在的前提下，我跟你合一，是吧？但是有时候这个要求是真的是破碎到一个程度，水乳交融，血肉模糊的相爱那个程度的，是不是？爱到血肉模糊，哎呀，因为有时候磨合铁磨铁不光磨出刃来，也是磨出血来，对不对？有时候铁还磨肉呢，不光磨铁，对不对？所以这个基督徒之间的磨合一定有伤害，是吧？以前我们学有一课程，就是说共同体起初在一起玻璃球的那个共同体，那叫伪共同体。你好我好大家好，客客气气的，大家为啥关系这么好？是因为距离不够近。只要你的距离足够近，时间足够长，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爱，没有一个人你爱得下去，是吧？所以当时间够长，距离够近，意思是你要被破碎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时间一般发生在第三年，哎呀，就是你换一个教会第三年，然后呢第三年你开始有更多深入的关系被破碎，或者说被伤害，你也害人，人也害你，有意无意的，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抉择就在这儿产生了。有的人我再换个教会，我再换一个，我再换一个。你曾经有五个教会，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教会，是吧？希望在不停的换当中找到救主。还有一个人，他就会选择，我就在这儿，就是刚才说爱到血肉模糊的爱下去，委身下去。哎，结果发现也不是那么难受，渐渐的伤疤长好，骨折的断了的骨头重接上，发现比原来更强壮，是吧？所以这个被破碎过的关系才是真关系，不打不相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进入到了一个真共同体，你真的可以讲你合一了。你俩吵过架没有？没有，我们老合一了。假的，问都不用问，一定是假的，对吧？我们吵过架，我们有过矛盾，有个严重的纷争，各种各样，但是我们现在真合一了。哎，这个我说这是真的，这是真合一，对吧？所以真合一不是没矛盾，是能靠着主解决矛盾，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什么一，不是同归于尽啊。所以说这样的真合一是难的，但是它也是必须去做到的一件事。换言之，真信徒，我们刚才始终给人的感觉是在说一个个人性的，一个真信徒的个人品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这种感觉，但是这个最好不要让大家误会，就是说一个人的品格，如果你谈品格，或者有一个词叫做德性，是吧？品格一定是在群体当中这个词才有意义。单崩的一个人谈不上品格，你如果是鲁滨逊漂流在荒岛上，就你一个人，你觉得你的品格怎么呈现？你打那个野猪的时候你比较有怜悯，是什么意思啊，是吧？就是你无法体现你这个品格，对吧？品格一定是在群体中呈现的。一个从来都不来教会也不委身在众人当中的人，他谈不上品格如何，都没有机会了解你的品格。品格一定是在一个共同服侍、共同敬拜、共同的一个共同体当中，是吧？ 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现在开始我们要转换一个思路。当我说怎么识别出真信徒的时候，你不妨换一个词，叫识别出真教会。一个真教会，它是有一个共同的对于这位主的认识，是吧？对于他的相信，它会呈现出的一个记号，最明显的记号就叫做彼此合一。啊，对不起，彼此相爱，真的合一，这是最明显的。如果一个教会你进去，你一听这个教会就分三伙，或者分五派，是吧？这个某长老和某执事，老死不相往来。哎，牧师又跟这个平信徒领袖在这对干，然后这个宣教士在这儿又跟一个重要事工负责人是不对付的，五个人分八伙，是吧？来回站队，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就有出大问题了。他已经失去了一个教会该有的那个最大的标记物，就是彼此相爱和真正的合一。从群体上来说，是吧？因此他是不是真的一个认识神的真教会，很难讲。如果你说你认识神，为什么不爱你的弟兄呢？你看得见的弟兄你都爱不了，怎么说你爱你看不见的神呢？对吗？先从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做起，别整那个好高骛远的，我好爱这个非洲的难民啊。身边的人你不爱，我热泪盈眶，我要跑到天涯海角为那里那孤独的那些失散的儿童传福音，想教导他们，你自己的孩子往公立学校送，你这不是搞笑吗？你说你是不是在搞笑？你是不是有个次序，先爱谁后爱谁，对吧？上帝托付给你的这个教会你不爱，你的原因是他们都不好，他们都伤害我，他们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对吧？来回换教会，换到一个自己成了一个叫做评道专家，是吧？听谁的道都能给指点出三分来，是吧？我听过一个最美好的见证之一，就是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的著名的一个大学者叫弗兰丁格，这个人是一个可以说是在世俗的哲学界都被非常的看重的一个人，对吧？他的神学造诣、哲学造诣是非常的高超的。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很大的学者，他有一个见证，就是说，他说我父亲跟我就是在他们那个改革宗教会委身了三四十年，就是一生就是那一个教会啊。他说我印象当中几十年里，你要注意，他父亲是大学者、大神学家，就是坐在下面听道，他不是牧师，你要注意，平信徒。他说几十年当中，我父亲只有唯一的一次说过一个类似的话，就是呀，牧师今天的这个讲道好像有点从那个经文推不出来呀，好像四十年里就说过这么一次，没有具体的展开过。他不批评那个显然水平不如他的牧师，你明白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合一和忍耐和谦卑吗？这是不简单的。很多人不批评是因为听不懂，人都讲的我他根本都没听明白，我还想批评人家。真正困难的是你都懂，他讲的是你讲过无数次的，你讲的比他精彩多了，而且你也都比他认识的更深更清楚，你还是谦卑而喜乐的从这样的简单的分享当中有得着，这是叫做真谦卑，这比洗脚难多了，对不对？洗脚给牧师洗脚，绝对没有一个学者一个大神学家从来不批评他的牧者困难，对吧？那个叫真合一。好，这就是十七章的大祭司的祷告，当然它非常的深，我们没有去用更多的时间，我们时间很有限。十八章开始就是进入到了我们很熟知的受难故事，这里神的作为就好，刚才忘记哈，十七章总结出来，我们说真正的信有怎样的表现，就是他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第三节啊，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神，这就叫做真的信。然后呢，又会领受，第八节啊，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从你来，信你差了我来，领受神的见证，以及刚才提到的合一，真的成圣，真的合一，这才是真教会。十八章，耶稣被捕，我们稍微看一下之前，刚才忘了一个小小的问题，犹大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脚他洗了没有？ 洗脚了是吧？那圣餐不是圣餐啊，这个吃饭继续吃了吗？31节出去了是吧？所以后边的这些个分享14、15、16、17章重要的祷告没他的份儿是吧？而耶稣反复的在说，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你所赐给我的，我已经保守到底，我已经保守到底。所以人不会失落的。什么救恩失落？真的是神赐给耶稣的人，他会保守他们到底，是吧？爱他们到底，也保守他们到底。好，第18章神的作为就比较的清楚了，因为这是在具体的谈他的受难。他的受难是从受辱开始的，然后就受审，然后就受难，是吧？最后就是受死嘛，受死就是受难，是吧？那么耶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是整个自由宇宙以来不但空前，而且绝对是绝后的最为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创造了这个宇宙和人类的神居然被这个世界被人来审判，对不对？这个事情的不可思议，荒唐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神被人审判，而且是一个冤枉的方式，对吧？而且是一个侮辱的方式，这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但这就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真正震撼人心之处，也同样的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了彼得的跌倒，开始逐渐的来讲了，整个的18章就是他的事儿，是吧？彼得呢是很有勇气的，很勇敢的带着一把刀还把马勒古的耳朵给砍掉了，是吧？所以你不能说他是直接就给吓坏了，他有一个过程，他这个时候血气上来他都敢拿刀砍人，是吧？但是当耶稣真的被带到了大祭司那儿去的时候，彼得开始软弱了。在监狱的这个在这个祭司院子的外边，看这个暗示应该约翰是跟进去了，是吧？而彼得吵吵着说我要为你舍命，结果他不行。看门的使女说你不是他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后边又说你不就是他的门徒吗？我不是。怎么怎么样，别的福音书提到你的口音都把你露出来了，口音都把你露出来了，他是加利利人，他不是南方的那个犹大人，是吧？就是有你的口音露出来，就有些楼下有个四川麻辣烫，我说老板你这个麻辣烫真好吃，正宗，你家你是正宗四川人吗？他说那可不咋的，你的口音把你卖了，是吧？你东北人什么正宗四川人，是吧？但是做的很好吃啊。但意思就是你彼得一张嘴呢，就说你这加利利党的，你是一伙的，是吧？结果这时候其实很羞辱的一件事，你说我不认识啊，我可不认识，结果你这个口音就是一伙的，对吧？直接就加利利口音，所以被人家当场揭穿，立刻急救叫了，其他地方提到他就出去痛哭，是吧？他就出去痛哭。这里一点小小的解经方面的问题下边会提到哈，这儿就先不说哈。所以呢他在这个比拉多面前的受审，然后呢著名的比拉多之问，真理是什么呢？就在这儿来的，是吧？而耶稣说过了，真理是什么？他就是真理，简单的回答。然后真理的功效是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对不对？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可是比拉多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彼得的跌倒我们会放在21章详细来讲这个事儿，现在先不说了啊。当耶稣被判死刑的时候呢，最后一次的机会就是巴拉巴啊，就是巴拉巴。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最明显的说主为谁死了，就是主为巴拉巴死，对不对？就是法律意义上，因为等于是你巴拉巴该死的，但是主把你替了，对吗？但是巴拉巴得救了吗？有一个小说哈，是瑞典的一个文学家叫什么拉姆奎斯特啊，1951年 得过诺贝尔奖，就叫《大道巴拉巴》。这小说写得非常好，讲的就是巴拉巴莫名其妙的被放了以后，他就是个江洋大盗。哎，巴拉巴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说圣经里有好多的什么巴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儿子是吧？那你知道巴的意思吗？就是子嘛，是吧？那巴拉巴是什么意思？就是父亲的儿子，有点像废话是吧？你说谁不是父亲的儿子？对吧？谁不是父亲的儿子？哎，有一点点，多少有一丝的一个意思，有点像耶稣总讲人子人子是吧？他是父亲的儿子，所以这个人很有代表性。他那个小说写的很有意思，他是怎么样的被放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耶稣为他死，可是后来他认识了一个信耶稣的一个奴隶，因为你这个江洋大盗被罗马帝国抓住，发配到一个矿坑里边，在暗无天日的矿坑里边挖矿，而且为了防止他们逃跑，都是赤身裸体，两个奴隶拿铁链是捆锁在一起的，他是跟他捆在一起的这个奴隶，那个叫做扎哈的，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带着一个那个一个铜片一个什么东西，上面写的我属于基督，就是那个希腊文的，他很羡慕他的生命，感染他，但是当后来罗马帝国普查基督徒的时候，这个人承认他的信仰死了，他再一次的退缩了，他说我可不是信基督的，又跑了，然而他又一次的是又被一个妓女。被他曾经伤害过的一个女子，那个女子也信主了，又感染，但是那个女子又为他的缘故被人打死，他又跑了，他就是巴拉巴就干这个事儿，直到后来他跑到了罗马城，他的心被那个福音煎熬，然后呢，他看到这个城中有人在放火，其实就是尼禄嘛，是吧？尼禄差遣人放火，然后呢，结果呢，他就听说，他一知半解的理解说，基督再来的时候会用烈火焚烧这个世界。所以他在狂热之中，他跟着也去放火，结果呢，罗马皇帝正要栽赃基督徒是吧？就把他和其他基督徒抓在一起，关在一个监狱里边。居然那个监狱里边彼得也在里边关着。结果彼得一看是他，就某种意义上就是你把我们连累了。我们这些人没有放火，但是你这个巴拉巴真放火，而且还自称基督徒是吧？结果他没有去说他什么，说他也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可怜人，怎么怎么样。最后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个巴拉巴信主了，所以这个小说写得很有意思，推荐你可以看一下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想说的就是，主为巴拉巴死是这个法律意义上的，他得不得救我们不知道，这个文学家是在小说里把他写的好像得救了，但是我们相信的是，主到底拯救了谁，主自己知道，对吧？巴拉巴得不得救不是人能够判断，是神来判断的。那么再往下，第十九章，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用荆棘编冠冕戴在他头上，又穿上了紫袍。有一首歌就叫《紫袍金冠》，是吧？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他们觉得是在羞辱他，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的确是对于王的一个身份的承认。他的王冠是荆棘，他的这个袍子的确是尊贵的紫袍，但是是那些人为了戏弄他的，对吧？是为了戏弄他的，说恭喜他，他是犹太人的王，包括比拉多给他定的这个罪名是这是犹太人的王，然后这些法利赛人还挺会咬文嚼字，不要这么写，应该写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要写的我已经写了，别在这废话是吧？犹太人的王三种文字去一写，这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对不对？极具象征意义的。所以耶稣他是一个王，但正如凯勒牧师那本书叫十架君王，对吧？是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君王，他是在十字架上来彰显出他的荣耀的，这就是他反复说我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就是这一件事情啊。然后呢，23节开始的这一段小小的细节非常能够说明圣经的可靠性，就是说这里边提到一个细节，是他们把耶稣的衣服研究分开，外衣呢扯成了四份，里衣是没有缝的，上下一片织成，他们就把它研究看谁得着，经上曾经有过这个预言，他们为我的里衣研究，对吧？啊，分了我的外衣，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事儿是如此的精确的实现。这些事儿都是让他的门徒后来想起来经上的话是指着耶稣说的，对吧？这是真正解释旧约圣经的线索，就是那经上的话都指着基督所说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记得我以前讲过这篇道，叫做天衣无缝，耶稣的这件衣服没有缝，是吧？哎，但是也的确说明旧约新约的吻合是天衣无缝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十架七言时间不够，我们不多说了，是吧？这些话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在这里边有好几句，耶稣在十架最后交代，把母亲交代给这个约翰，是吧？这是你的母亲，这是你的儿子。包括最后那几句话，我渴了，成了，海中站上醋，是吧？所以你发现，不论是之前的大祭司的祷告，还是他最后说的这一句成了，都是一种人子得荣耀，并且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是一种满足成全，不留遗憾。人的临终遗言往往是有遗憾的。你们研究过这件事，就是很多的名人临终前都有遗言，他的遗言很少说我这辈子过得非常开心，我现在安然去世，极少有这样的，多数是带着满腔的悔恨、忧愁和遗憾。孙中山说，同志什么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吧？是一种遗憾。以前有个小说叫《儒林外史》，里边提到个严先生，一辈子特别吝啬，临终之前睁开眼睛看见点着两盏灯，两个有蜡烛，两个什么灭一盏，就是那个意思，嫌浪费，这样留一盏就行。还有那个人民币上画的那一位，你知道临终前的遗言是啥吗？我看了几种传记，最可靠的是临终前说的最后一个字就是疼。我没有，这倒不是说他有什么不对，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反应，是吧？就疼嘛，没有别的嘛。你以为他说什么高眼壮，对不对？但只有耶稣说成了，没有遗憾，是吧？我要做的事情成了，不是说哎呀，或者像有一首歌唱的，向天再借500年啊，是吧？我这3年半哪够啊？教会还没成型，再过500年，我把教会打造好，我再升天。没有，没有遗憾，是吧？成了。所以耶稣的时候是精准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对吧？然后这时候提到有一个兵拿一个枪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很多人把这儿解释为这是教会的诞生的意思，是吧？从他的肋旁流出了教会，有人这样写啊，血和水流出来嘛，耶稣的血和这个水洗，是吧？圣灵的水，也没有什么大错误，喜欢这样说也可以，是吧？没问题，也挺好。有些传说说这个兵有没有姓的，还说他叫朗基纽斯，说这个兵扎了那个之后，说那个流出来的血和水沾到他的眼睛上，他原来是失明的，就复明了。就是很多教会的传说啊，提到过这个兵，这个兵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提到说看见这个事儿的那人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嘛，是吧？所以这里又是另一个关键词，就是见证，就是不断的做见证。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话是在呼应，还是出埃及记，就是他的腿没有被打断。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腿要打断啊？为什么腿要打断？就是说你站在那个地方，都是靠那个腿往上撑着那个力量，架着你的肺能呼吸。如果说是一看挂了6-7个小时还不死，打断你的腿，就是让你身体全部的重量要被你的这个钉子、胳膊这些去承受，然后呢，你的肺就会被压迫，很快你就会窒息，马上就会死，是这个意思。也就是立常操作就是要打断腿的。你知道十字架这个刑罚是很残酷的，耶稣6个小时就死了，这是因为前夜受了很多鞭打伤害，再加上可能体力不是说那么强壮哈。在那个历史上的记载，有好多人有挂到过1个星期才能死，那是很惨的，你知道吗？就是故意不让你死，给你的腿上的也钉钉子，让你支住，这样的意思，就是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血还不流完啊，因为它就是扎了一个洞，它的
杀住了，那血不往出流，那就是折磨，你知道吗？这是很残酷的。所以正常来说，六个小时一般来说死不了，其他两个强盗就没死嘛，对不对？但是要把他的腿打断。但是耶稣到这儿一看已经死了，就不用打断了。其实吧，你哪需要看他死不死，只需要就一棍子打断就完了嘛，你管他死不死就打断不就对了吗？是不是？是一个最简单的，对吧？但是他就没有打断。这么大的这么小的一个细节都在应验经上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什么话？什么叫他的骨头？这说的是什么？这是把耶稣当做了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对吧？那个羔羊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所以这是跟出埃及记的呼应又一处，对吧？啊，他的骨头不可折断。安葬的时候，这一次香料很足，末药沉香有100斤，100斤香料咱不知道多少钱，那应该是极其昂贵了，是吧？但是它就会比玛利亚的那一瓶哪达香膏就更加的有价值吗？只能说你很有钱，也有信。而在耶稣还没死的时候就给他拿香膏膏抹他，那个信心是大的。耶稣说在普天下都要传扬他的作为，对吧？而这个21章是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这个是四福音都是特别详细的来强调的事，对吧？所以就是在星期天的早晨天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儿，看见了这个石头挪开了。神在这里最大的一个作为就叫做复活啊，他是那初熟的果子，真的首先复活的。而这里关于复活的讨论就太丰富了，是吧？太丰富了。你一定要注意谁先看到或者知道耶稣复活的呢？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个女人吧？其实要按照正常的解法，在当时的古罗马那个社会里边，法庭上证人的证词，女人的证词都不被采信。那这儿为什么要说一个女人先看见？即便如此的不利，也要先写这件事儿，那就是因为这事儿是真的，因为这是个女人先看见的，没有什么要撒谎的必要。如果一个人要撒谎，他就会巧妙的隐去这一点，他会说是比如说彼得先看见的，你明白这个区别吗？所以说复活是造假这种说法，这是从当时的犹太人传开的。实际上来说这个细节是很丰富的，是吧？抹大拉的玛利亚先看见，然后呢彼得和这个约翰，是吧，往那儿跑，然后看到了空坟墓，他们看见就信了。这儿不见得说是信了耶稣的话，可能是相信了玛利亚说的话，是吧？相信了说好像这个墓挪开了，有人把主挪去了这样的。然后玛利亚哭的时候呢，主向他显现。这里边告诉我们，复活后的身体跟之前的身体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一样。他第一眼都没认出来啊，没认出来。但是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认出来了啊，说你不要摸我，还没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啊。对，玛利亚去传话。这里比较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多马，对吧？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向使徒们显现，然后还在这里再一次的预告了圣灵要到来，是吧？你们受圣灵。然而24节这里再次的向开始的这一段，再次的告诉我们真的信是什么。12个门徒中多马没有再跟其他门徒一起，耶稣显现的时候他没看见，结果别人说我们看见主了。我们说一个真信心的意思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会相信别人的见证，对吧？相信别人的见证。但是这个多马你发现是高度理性派，他怀疑。我非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结果呢，又过8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同在，然后耶稣出现说你来摸我的手，你也摸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这个时候多马服了，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这句话很重要， 你是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换言之，我们比多马都更有福，是吧？这个意义上，当然多马是使徒多马，后来也被主大大的使用。福音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一般我们都知道叫警教，是吧？其实真正的按照大公教会的传统来说，现在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印度南海岸的什么马德拉那些教会是使徒多马当年开创的，而多马的正式的称号里边是叫做中国和印度的总主教，所以有很大的可能他或者他的门徒是到中国来有过传福音的，只是没有史料。现在也许我们有必要把这段史料挖掘出来。别看他现在多疑，他要看那个枪伤，要探那个伤痕。后来在教会的传统上说，多马他是怎么样殉道的呢？是死的时候被人都把皮都剥了，好像是。哎，我记得是这样啊，也可能不太准确。我记得是把皮剥，是他还是巴多罗买，忘记了啊。所以他现在固然是有点软弱，有点不相信，但是你不要因此说，哎，你看他还，我都没看见就信，我有。他没福，不要这样想，是吧？是耶稣爱他，耶稣在这个时候是借着他使用他告诉我们一件事而已。他后来是真的信，非常虔诚的，是使徒。好，所以说了这么多才来到了这个本书的目的，是吧？行了那么多神迹，那么多事儿都没有记，但记下了这些事情，就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他是基督的意思就是信他是弥赛亚。想要明白弥赛亚这三个字，你就要几乎要明白整个旧约，是吧？你要明白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圣约的历史，选民的历史，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弥赛亚要来，他的使命是什么，对吧？所以耶稣来到了这个以色列当中，就不用说更多，说你们知道弥赛亚吗？他们说听过，我就是。他传福音就这么简单，是吧？而到了希腊人那里，你发现保罗就要多说一点啊，你们说的喂食之神，其实我告诉你，他就是那创造天地的至高之神。他要多说一点这个神是谁的问题。你要跑到中国传福音，要更多说一点。我告诉你吧，有神，不是没有神。希腊人知道有神，不需要探讨有神论，但是要探讨神是谁。犹太人知道神是谁，他不知道弥赛亚是谁，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传福音是要到什么那里就说什么话的，对不对？是要根据他的文化传进去。所以说这个约翰他在晚年写这个约翰福音，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当时这个福音在全地天下，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疆域内传开了，但是很多人对于神的认识他不见得有那个弥赛亚传统，也就是说他不是犹太人，对吧？所以他的这一本福音书比较直接的，虽然也提弥赛亚，但是更直接的就是告诉你他就是那至高的神。你们在罗马文化在希腊文化当中知道的那个词洛克斯，是吧？你们认为至高的那个道，我告诉你就是上帝。他是在借用希腊文化把这个道和福音再次的去传讲开，又利用他的一生的长寿和他是耶稣最亲近的三个使徒之一，对吧？他有第一手的资料，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写下了这个福音书。这个福音书的成书真的很晚，有很多的证据可以让我们去显明，就是刚才我说的有个小细节，你可以看到在十九章的十三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泼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这说的是审判耶稣，是不是？然后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然后耶稣说，比拉多说，看那，这是你们的王，定他上十字架，定他上十字架。这时候定了吗？是没定啊，没定。耶稣被定是几点？三点。那不叫约有四出吗？四出就是上午九点左右。然后呢是下午申出，就是下午三点左右，我说六个小时嘛，对吧？去世是吧，死亡的。那你说他被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不是那一夜被折磨了一夜，天一亮，这个一上班一坐堂就送到比拉多那儿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想那是六到八点这个感觉吧，顶多那叫八点或者六七点，是吧？为什么这儿叫约有五正呢？你注意到这个词没有？这个曾经困扰过我，约有五正。好，简单的来说，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本书成熟比较晚。它成熟比较晚到一个时候，就是到了那个公元九十年左右，它已经不像早年间那个罗马化的那个程度还比较浅。到了这个时候，它的这种计时的方法还有好多其他的证据都显明这是罗马计时法。这个所谓的五正其实原文就是第十二个时辰，还是第六个我忘记了。如果说小时就是第十二小时，时辰就是第六个时辰，一个时辰两小时啊。咱们中国是把它直接翻译成了五正，因为你下意识的按照了罗马的方式，罗马是以一天的，就跟今天一样，就是半夜十二点是作为一天的开始，叫零点，对吧？而这个希腊人，这个希伯来人、犹太人，什么时候是一天的开始呢？日落傍晚，所以这个差异是这儿来的。简单的说啊，是从那儿算的第十二个小时，还是从半夜零点算的第这个十二小时哈？是这样一个含义。你要是从零点算，罗马话那就叫五正，但是有可能你是从希腊角来算，所以这是有点点的区别在。我曾经困扰就是觉得，哎呦，那中午了怎么还没受审呢？按照那个别的福音书不是已经被定了吗？我曾经觉得是，难道圣经写错了？后来是我对历史了解的不够，这样的一个意思。你更多了解，发现圣经是无误的，这个无误包括这种细节，所谓的这种历史文化的细节，或者叫科学的细节，都是一致的。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就是最后一堂啊。